章。第十二节，我再读给大家听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又看见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雪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昨天跟今天我们的重点是重在满月变红像雪，那意思就是在主回来以前天象有一些重大的变化。那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雪。那日头变黑像毛布指的日食的现象，而满月变红像雪这指的月食的现象。所以昨天晚上呢，我们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那么最近根据 NASA 指美国太空总所提供的资料，我们现在慢慢就明白，原来呢去年跟今年连着两年在犹太人的逾越节跟祝棚节，刚好他们满月的时候，但是呢他们有一段的时间是满月变红像雪。像这样的现象并不寻常，因为日月食常常发生，但是同时连着两年又是发生在犹太人的逾越节跟祝棚节。我们说过中国人只庆祝一个中秋节，但是犹太人庆祝两个中秋节，两个中秋节都是他们团圆的时候。所以像这样的现象一点都不寻常。所以我们特别昨天做了一点的复习，就是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我们知道像这样的现象一共发生了八次。如果一次是两年连着四轮的雪月，而都刚好是在犹太人的祝棚节跟逾越节，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要问，过去这八次是不是每一次发生的时候都跟犹太人发生关系？那么答案是肯定的。我们昨天晚上看得很清楚，的确是和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悲欢离合有关系的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做个很快的复习，我们为着帮助有的人昨天没有来，或者就是来了也许大家不记得，所以我们很快的把几个重大的事实能够把它记一下，然后今天呢我们再继续的往前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身边的这一点的投影片。我们不像昨天一样晚上也有太多的时间，我们只是很快的复习一下。我们知道说，当地球在太阳跟月亮中间的时候，结果它很自然，地球的影子就把太阳的光芒就遮住了。所以按理来说，月亮呢在满月那个晚上有一段时间应该是漆黑漆黑的，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地球是在太阳跟月亮的中间。可是因为这个大气物理的缘故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结果投影在月亮上的不是漆黑，乃是血红。所以满月变红像雪，那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呢？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月食的现象。那么就像下面一样，你看那个满月变红像雪是挂在树梢头。好，下面一个，这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，就是去年跟今年就是最后这四轮的雪月，所以这刚好是发生在2014跟2015。可是在过去呢一共发生过了八次，如果每次是四轮的雪月的话，那么过去所发生的刚好是32轮雪月。那么32轮雪月是分布在2000年，刚好呢1000年是16个雪月，另外1000年又是16个雪月，这个中间呢就隔了633年。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说它可以是两个循环，那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中间差了633年，但是每一个循环都是两群或者说两堆。那比方说第一个循环第一堆就是 162年，然后795年到860年，它是65年是挤在一堆的。然后到了1493年的时候，又是独立了一堆。然后到了最近65年，又是另外一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这会不是偶然？当然不可能是偶然，怎么会这里是65年，这里又是65年？所以我们需要用圣经的预言来解释它。那么162年，我们知道第一次以色列连着2年过逾越节、祝棚节的时候，是满月变红像雪。那么我们要问，为什么那一年有这么样一个现象？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自从主后70年，当耶路撒冷惨遭涂炭，当圣殿被毁，我们这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是永远不能忘记的。所以从那个又开始，有的人说以色列就亡国的，可是严格说来，是以色列到了135年才正式的从这个世界上走入历史的。那么故事很简单，就是虽然他们70年圣殿被毁，圣城这个被惨遭涂炭，但是他们以为说过了70年，他们应该可以像古时候一样给回到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就舍不得离开，他们抗拒神的旨意，他们希望说能从70年可以等到140年，结果等不到140年，到135年他们就大造反了。所以这一次罗马帝国反扑的结果是比从前更悲惨的。那么我们知道主后70年只是耶路撒冷惨遭涂炭，那这一回呢，是所有犹太地除了耶路撒冷之外，如果我没有记得不错的话，大概有900多个城和镇。结果呢，因着那次大造反，可以说是完全夷城平地。而从那个又开始，以色列人再也不准回到他们的故乡。没有想到那次的离别居然是经过了几乎经过了两千年。但虽然这样，他们还舍不得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想利用那个时候的政治情势，因为在尤法拉底河的东边有一个帝国叫做帕提亚帝国，和罗马帝国是旗鼓相当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希望能借重帕提亚帝国，有一天能够卷土重来，有一天能够回到耶路撒冷，有一天他们重建圣殿。所以他们还是像古时候一样，他要么依靠亚述，要么就依靠埃及，他们怎么样也不肯悔改来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的面前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又延迟了好多年不肯离开的，一直到162年。162年，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因着到了162年的时候，结果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。那一场的战役呢，是罗马帝国跟这个帕提亚帝国交锋的。那个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帕提亚国就被打败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以色列的梦就完全的粉碎了。因为的的确确他们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所以最后到了162年，他们真的分散到全世界各地，他们走在他们路上，他们在那儿庆祝他们逾越节、祝棚节的时候，连着2年满月变红像雪。所以这是第一群，就是第一个循环的第一堆。那么到了795年到860年，刚好有3次。765年一次四轮的雪月，842年又一次四轮的雪月，860年又一次四轮的雪月。所以总共在短短65年之内，我们知道说一共有12轮的雪月。那么昨天晚上我们说过，根据以赛亚书的49章，当时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，因为他们是先是漂流到远北，然后到远西，然后最后到了远东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 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他们的次序也是先是从远北回来，然后远西回来，然后最后呢从远东回来。所以刚好我们到了第二群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，如果读历史的话，你就晓得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漂流到远北，漂流到苏联的南部，漂流到黑海跟里海的附近。但是很可惜，他们受了许多的逼迫，就在那个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是犹太的国家。但是这些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这些人是匈奴，中国的匈奴，所以他们是十足的外邦人。但是因为他们接受犹太教做他们的国教，所以在历史上他们就所谓卡扎尔犹太人。那因为匈奴这个卡扎尔王国，他们接受了犹太教做国教，所以终于犹太人他们找到了避难所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从795到860这一群，这65年之间，他们漂流到远北，那么就在苏联的南边，就在里海跟黑海的中间，高加索的北边，那因着有这么一个哈扎尔罕国，所以以色列人终于找到了他的避难所。这是第二群。到了1492-93年的时候，那前一年我们知道刚好他们接到一个命令，他们要么回归犹太这个罗马天主教，要么就离开西班牙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终于到了西班牙，到了西班牙就到了罗马帝国的最西边。你看到大西洋，你就看见天涯海角，你就知道这就是罗马帝国的尽头。所以当犹太人认为说他们已经漂流到天涯海角，他们好像毕业了。他们经过300年为着罗马替西班牙建立了一个黄金的时代，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他们还得要被逼离开西班牙，不带走一片的云彩。就在前一年1492年的时候，一面他们被赶离开他们的国家西班牙，那么同时刚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大西洋那边还有个新的世界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以色列人并没有漂流到天涯海角，所以他们继续走上他们漂流的道路。所以最后我们的犹太人到了巴西，也流落到了纽约。所以这些故事都是1493年以后所发生的故事。那1493跟1494，当他们庆祝祝棚节和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满月没有错，但同时看见满月变红像雪。所以这是第二个循环的第一群。那么到了1949年，一直到今年去年，所以总共又是65年。那么总共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又是12轮的雪月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一群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漂流到远北，这一群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漂流到远西，那么这一群呢就提醒我们以色列人曾经漂流到远东。所以这就是所谓开封的犹太人，在宋朝的时候，因为皇帝姓赵，后来皇帝赐给他们一个姓，他们也姓赵。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Tel Aviv 去吃饭的话，你不要问这个中国饭店老板姓什么，他一定姓赵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呢？是从秦国来。所以最后的这一组就给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漂流到远东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等到1948年，等到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，看哪，他们从远北来，就是这一堆说的，他们从远